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2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进入两会会期，经济目标掩耳盗铃；第二个是美国在中东部署了两艘航母；第三个是中方抱怨川普访华安排乱。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27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军福特号航母2月27号抵达以色列水域，和林肯号航母组成了一个双航母打击群。那么有20架美军空中加油机2月26号抵达以色列。那么双航母打击群是美军部署一个局部战争的一个标准配置，它通常意味着美军已经完成了战斗准备。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月26号向美国总统川普简报了在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选项，包括有限打击、弹道导弹发射场和核设施等等。知情人士说，一些共和党人和川普政府的官员近几天私下鼓吹由以色列带头攻击伊朗，这个不是由美国率先发动攻击。那么分析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有可能采取联合攻击行动，因为毕竟美军在中东已经部署了非常庞大的战斗力，那么基本上全部都是距离伊朗非常近的位置。那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2月27号下令驻以色列使团非紧急必要人员和家属撤离以色列。那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告诉使团工作人员，如果要离开以色列，今天就要走。加拿大政府要求加拿大公民撤离伊朗。英国政府宣布从伊朗暂时撤出使馆工作人员，中国外交部呼吁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尽快撤离。中国都是呼吁出嘴巴，中国外交部永远是出嘴巴。那么另一方面，财新网报道，美国和伊朗第三轮谈判2月26号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那么这次谈判被视为避免军事冲突的最后机会。那么尽管这次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作为谈判中间人的阿曼说，美国和伊朗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美伊两国在谈判中认真讨论了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协议要素。美伊两国的技术团队将会在3月2号开始会谈。那美国持续的军事集结和人员撤离行动，和阿曼官员说美伊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个说法完全对不上，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么美国更像是在干什么？美国更像是在进行一个神经战，或者是这个政治压力，这个如果你不达成协议，我就打你，大概是这样。但是我不觉得川普会打，为啥？川普还没找到攻击伊朗他会有什么好处，他怎么拿到这些好处，他想好的他就会打，没想好他不会打。川普所有的对外行动都跟他的个人利益有关。第二，南华早报报道，距离川普说要访问中国的时间只剩下了6个星期，那但是访问的工作仍然进展不顺利。南华早报报道说，这个准备工作不足，双方接触乏力，原因是美国总统川普不愿意授权，不愿意让底下人先谈，他想要尽快的达成结果，他希望当时做决定，当时临场发挥，那么中国政府不是这样的。那么南华早报报道说，熟悉会议筹备工作的人士表示，川普政府只靠几名毫无经验的工作人员 凭着侥幸心理在筹备这次峰会。分析人士警告说，美国协调不力加上时间紧迫，有可能导致峰会成果薄弱，而且充满了意外。基本上川普是这样的，川普是 one man band， 就是自己一个人搞定，然后就随时发推特，以前是发推特，现在是发这个他的 truth 啊。那么中方呢也到现在也没有确认川普3月31号到4月2号访问中国的行程。路透社报道说，白宫官员说川普将会在3月31号到4月2号访问中国，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都不肯确认。不能确认说明什么？说明中方仍然没有把握这件事情能安排成。这是第二、第三。纽约时报报道，俄克拉荷马州毒品与危险药物管理局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2月25号逮捕了一个华人叫陈善东。陈善东被指贩运这个非法贩运大麻。陈善东现年76岁，是美国公民，他在中国出生，是纽约福州叫狼旗同乡会的成员。那么这个狼旗同乡会和中国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在俄克拉荷马州种植大麻是非法的，是合法的，但是你把大麻运到其他的州是非法的。那么陈善东是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乡村有两座大型的这个大麻农场。那么执法人员2月25号搜查了其中一座大麻农场，查获了540公斤加工后的大麻，并且逮捕了陈善东。纽约时报1月7号报道说，过去几年纽约的华人同乡会当中有9名高层成员在俄克拉荷马经营这个大麻农场，然后把大麻从俄克拉荷马走私到纽约的法拉盛。那么俄克拉荷马的总检察长估计，纽约2023年消费的大麻有 40% 来自俄克拉荷马州。那么陈善东当时还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陈善东说，所有开大麻农场的人都在钻空子，一旦被抓就麻烦了。结果陈善东就被抓了。第四，法新社报道，菲律宾军方2月27号宣布，美国、日本、菲律宾三个国家在巴士海峡举行联合海空演习。那巴士海峡被视为第一岛链防御体系的关键节点，它是连接南海和太平洋的战略通道，就是从南海进入太平洋就要经过巴士海峡。那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一带进行，巴丹群岛北面就是巴士海峡，巴士海峡再往上就是台湾，叫台东线。那么这个巴士海峡，这个巴丹群岛距离台湾南部只有100多公里。那么菲律宾军方发言人说，这一次美日菲三个国家第一次在巴士海峡进行联合演习，联合军事演习2月26号结束，总共持续了6天。日本自卫队第一次派飞机参加三方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中方对这次演习表现出强烈不满，中方指责菲律宾拉拢区外，什么叫区外我都不知道啊，原来美国是区外国家扰乱地区和平稳定。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说，南部战区海军2月23号到26号在南中国海域进行了例行的巡航，那还是要过去看一看啊。这是第四、第五。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月27号宣布，美韩两国在3月9号到3月19号 十天啊，进行自由护盾联合军演。那么这次军演一共进行22场野外机动训练，那么训练的次数不到去年军演的一半。去年有51场野外机动训练啊。那么韩联社2月23号报道说，韩方提出缩减演习规模，支持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朝鲜接触政策。那么美方对此表示为难，原因是美方参加演习的士兵和装备都已经到了韩国，那么美韩两国无法达成一致，所以就推迟了原定是2月25号举行的军演记者会。那自由护盾军演是以朝鲜半岛爆发全面战争为假想情景，美国跟韩国进行联合防御，这是一个这样的演习，每年都是3月份举行。朝鲜就很不高兴，朝鲜就说你的自由护盾演军演是要侵略我们朝鲜啊。那李在明上台之后，他就想跟朝鲜搞关系啊。朝鲜搞关系呢，那就所有会惹着金正恩的事情他都要啊，他就要往回退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缩减自由护盾军演的一个目的啊。那这件事情反映什么？反映李在明政府他们的政策取向是什么啊？这是第六。新加坡媒体新传媒巴世界报道，新加坡副总理严金勇2月26号在国会辩论政府预算时说，新加坡政府决定未来5年每年会接纳4万名永久居民啊，比去年的35000名要高啊，从35000增加到4万，那么未来5年每年会批准25000名新公民。这个那就没有去年高哦，啊，去年是3万名哦。这是新加坡20年来第一次放宽移民政策，原因是移民流入才能弥补新加坡的低生育率啊。新加坡去年的出生人口只有27500人，创历史的新低啊。那么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0.87%， 也是历史新低啊。那么总和生育率就是一个成年妇女育龄妇女一辈子生育孩子的数量叫总和生育率啊。那么保持人口稳定，总和生育率是 2.1%，新加坡现在只有 0.87。 那么新加坡去年的总人口是611万，同比增长了 1.2%。 那么增长的人口主要来自外国的工人和外籍的居民。那么过去10年，新加坡接纳永久居民的数量一直在小幅的提升，从2016年的29900多人提高到去年是35000人啊。新加坡国立大学2021年的民调结果显示，75%的新加坡人认为新移民对新加坡经济有好处，62%的新加坡人认为新移民可以带来新的思想文化，可以改善新加坡社会，还是开放的啊。第七 NHK 报道，日本政府2月27号在内阁会议上敲定了就学支援金法修正案。那么修正案规定，从今年4月开始取消学费补助的年收入限制，就是目标是让所有的日本的公立高中全免费。那么现在的法律规定，只有年收入低于58000美元的家庭才能领取学费支援金。法律修改之后，所有的高中生每年都会拿到760美元的学费支援金，这笔支援金就是高中的学费啊。那么就学支援金法修正案要交给国会审议批准啊，4月份之前要批准啊。这是第七、第八。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幼教工作者登记制度2月27号正式生效。那么从27号开始，所有幼教工作者 要在一个月之内登记就业信息，不遵守规定的幼教机构会面临34,000澳元的罚款。另外，幼教行业相关人员必须完成强制儿童安全培训。那么，实施幼教工作登记制度背景是澳大利亚2025年7月发生了幼教人员侵害儿童的事件，所以全部要登记起来啊，这个是对的。第八，美国劳工部2月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月份 PPI 是 2.9 啊，叫生产者物价指数啊 ，PPI 是 2.9， 低于之前的 3% 啊，这是好事啊，这跟美联储降息有关啊。那么核心 PPI 是 3.6， 前值是 3.3， 那么这是去年3月以来的最高值，显示潜在通胀的有压力啊。PPI 的主要的原因是服务价格推动啊，一月份服务价格环比上升了 0.8。那么 PPI 比美联储 2% 的目标要高，那物价上涨仍然有压力，所以美联储降息的可能性很小。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中国进入两会会期，经济目标掩耳盗铃。中共政治局2月27号召开月度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审议今年3月提交给人大四次会议的两个文件，一个是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一个是政府工作报告草案啊。那么这两个报告都是要交给人大审议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啊。那么关于十五规划，会议指出啊，这个十五五规划的目标是围绕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他的目标啊。他的要求是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哎，这提出来了啊，经济建设为中心见到了啊。那么推动高质量发展，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啊，最后什么啊，推动全面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等啊，这后面我就不念了。这里面有两个关注点，一个是提到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个没有提扩大开放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政府工作报告部分要求，就是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好更好的统筹发展与安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啊，不啦不啦不啦一堆啊，这个我就不念了。那么这段话基本上是个套话。那在中共的官场语境当中，套话是啥意思？套话就是说了跟没说一样的意思啊。那么中共在江泽民时代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行政运转秩序啊。行政运转秩序是怎样的呢？七月中旬开中全会啊，中全会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把上半年的事情总结一下，看看有什么情况啊，再把下半年的事情再议一下啊，大方向讨论一下，就中全会，中全会就是在七月中开。中全会开完之后，八月份就开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其实就是度假，中共中央国务院全部领导全搬到北戴河去办公。但是也不办什么工，就是务虚，大家聊天啊，不谈具体的工作。这八月份，那然后就是12月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会开个政治局会议。江泽民时代政治局会议不是每个月开啊，就有事才开啊。那么小范围的政治局会议会对经济提出要求， 提出一个想法，党要求今年经济是走快点还是走慢点，那这个要求会变成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实的目标。比如说党希望我们经济要明年要走快一点，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总基调就是要加快发展，那我就调整各种政策要怎么样去加快发展，那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是会针对政治局会议制定的目标来设定整个的经济政策。那经济政策有了，那到了二月底再开一次政局会议，把所有的事情再捋一遍，发展方向、发展政策，特别是人事安排，会在政局会议上面定下来。那这事就搞定了，然后就开两会，三月份就开两会，把之前政局会里面捋过的所有的事情全部落实，包括人事安排、政策、法律法规全部落实。两会开完之后，哎，全部开始又运转，整个再走一遍，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啊。习近平上来之后呢，就全乱套了。习近平把套话变成所有政策的答案啊，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的治理完全国家完全失控的原因。那为什么会有套话？什么叫套话？套话其实就是面面俱到的废话，就是我们把这件事情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讲一遍，全讲一遍就是不讲呗。因为你实际上我们做决策，不是把所有事情全做一遍，全做一遍那不叫决策啊。那决策就是我们做什么，我们重点做什么，我们什么东西不做，我们什么东西做，这叫决策。赶紧把所有事情全讲一遍，那就是你不做决定呗，你不做决定就是不想承担责任呗，不想你不做决定又不承担责任，那就意思就是你们自己看着办，反正我的指示都讲过了，我就没有责任的了啊！你前面要注意，后面也不能放过，左边要看住，右边也不能落下，中间也要关注到。干你这个讲完之后，你不是啥都没有，你就走了。你当然你前后左右你全部都讲过，但是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到底决定要做什么。所以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习近平开的所有的会议都没有结论，没有结论当然就没有政策。你比如说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本来要制定2026年的经济政策，但是呢你那个政治局会议没有拿政策方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啥都没有。2026年经济怎么搞，是加速还是减速，是调整结构还是扩大开放，你全部都不讲啊，全部都不讲。原因是因为你之前的政局会议也没有拿任何的没拿主意，你后面就没办法整活。这就是这样，所以习近平治理中国的时代很像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啊。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的个性，习近平很会当官啊，他当官他就是啥都不干，因为他啥都不懂，他就学会了一套逃避责任的领导术，就是没有责任，但是我也不做决定。因为他不懂经济，他底下的人也不懂经济，那几个小矮人全部都不懂啊。其实当年刘鹤也不懂啊，刘鹤没管过经济，刘鹤只是个学者，而且是个比较烂的学者。何立峰还不如刘鹤，干你说你这个怎么搞？所以呢，习近平也知道他们不懂，所以你就会发现，习近平开的所有的会议规模越大，内容越空洞。所以就你搞习近平在会上讲一通云山雾罩的东西，底下人你就琢磨也没什么意义，反正他就是不管。但他也不是全部都不管，他要的东西你得给他。你比如说军队啊，这习近平上台之后，军费你得给我使劲上，武器装备得使劲搞 这个的你得给他，你得给他留下，这笔钱得安排好。还有就是高科技，高科技你必须安排好，你这财政必须安排。你这两大块一搞，你就没多少剩下了，你啥都办不了。你这头房地产死翘翘，对吧？房地产死翘翘，卖地卖不动。房地产死翘翘的后果就地方财政哐当 ,40% 的财力没有了。40% 财力，原来我100块钱突然40块钱没有了，剩下60块钱。你说日子怎么过？另一块地方政府地方债到了还本付息的时候也没钱。赶紧怎么弄？中央财政你把钱拿去搞军事搞高科技，那十几亿人到处都要花钱，你怎么维持这个局面？早年事情好办，为啥？就是我早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持续增长呢，那个时候事情好办在哪里？我有些问题我解决不了，我解决不了我就拖，我使劲拖，拖来拖去就能解决。为啥？因为你总量在上升，总量上升的意思什么意思？你越往后你手上的钱越多，对吧？我原来搞经济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因为我手上钱不够，那我就拖一下，拖到后面我钱够了，我们就搞定了。你现在情况正好相反，经济走下坡路，你所有的问题你要马上解决，你不解决的话你一拖问题会越严重，而且你的钱是越来越少，因为经济是走下坡路。习近平的做法就是拖，他不给解决，他不给方案，他不拿主意。那他不拿主意，你不拿主意，那这谁都不拿主意，这个小问题就拖成大问题，拖成了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中国现在你看到的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么来的，习近平不解决任何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越来越沉沦，道理就在这里。以前呢还有个李克强，李克强呢做个后勤部长，他在后面修修补补，修修补补呢至少问题不会越来越严重啊，因为李克强还是懂经济，李克强是学经济的，李克强是懂经济的，但李克强管经济也没管太长，所以李克强至少修修补补常识他知道。但你现在总理是李强，少了一个克字啊，克就少了一个能字，克就是能的意思啊，就是李不能，李不强的意思。习近平马仔，李强跟习近平是一毛一样，也不承担责任，所有的事情往外推，那这个局面就很难搞了。所以今年中国的两会核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其他的不用谈，没有什么好谈的，就是一件事儿，经济增长目标。经济增长目标，这为什么这个会期越来越短？因为不解决任何问题，不解决任何问题，你开那么长会干啥？那就开一个会呗，就开定一件事儿，就经济增长目标呗。啊，银河证券董事总经理张俊今天在财新网发表了一篇两会前瞻的文章，题目叫《经济增长目标会调整吗》。这个一调整一问这个妈呢肯定就要调整了。文章说，我们认为2026年政府工作目标设定将更加务实啊， GDP 增速目标或调整为 4.5% 到 5% 啊，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的结果啊。然后他又说，目标调整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放松要求啊，一方面呢目标优化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做优增量提质增效的指导思想，为中国经济底层逻辑从土地财政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留足空间做好里子树立正确经济观啊，这把共产党的那个逻辑放进去啊。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灵活的区间目标有助于缓解工业稳增长导致的供强虚弱的局面啊，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物价低位运行的问题啊，这都是胡扯了啊，这怎么会解决物价低位运行的问题？这是。但另外呢，预计呢 CPI 的目标是2%左右， 调查失业率为 5.5% 左右，这个单位 GDP 能耗指标会可能会改成单位 GDP 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这种文章呢老实讲很难写啊，结论要到位啊，结论你不能乱讲，因为大家会拿着结论来说事儿。但是呢支持这个结论的逻辑基本上是胡说八道。为啥？你不能说真话，一说真话就麻烦大了。那胡说八道的同时呢你还得冠冕堂皇，所以这很难写啊。那基本上这篇文章是做到了的啊。这我认为呢张俊的结论是合理的。今年中国政府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应该是 4.5% 到 5% 之间。啊。那么为什么？原因很简单，逻辑就是中共制定的2035年远景规划。远景规划是什么？就是2020年到2035年这15年间中国的 GDP 要翻倍。啊，要翻倍。啊，翻倍那怎么翻倍？人均 GDP 啊，不是 GDP， 是人均 GDP 要翻倍。人均 GDP 翻倍怎么才能翻倍呢？每年经济增长要超过 4.7%。才能翻倍。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五年中国每年都把经济增长设定为 5% 左右的原因。这是典型的什么削足适履啊。那么把鲜活的经济装在一个固定的盒子里。那为什么今年要调整呢？今年调整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经济其实过去两年一直在衰退，衰退到第三年它盖不住了，统计局的工作搞不定了，因为经济的数据其实很难伪造。为什么？因为经济是一个连续的点，它不会这样的，它是连续的点，你要上也是连续的点，下也是连续的点，你很难伪造。其实你能伪造某一个点，但是你不能伪造一个趋势。那就中国经济一直在往下走，这个趋势它改造不了，所以它现在改伪造伪造伪造的下次现在伪造不动了，那怎么办？改一下。怎么改？ 4.5 到 5， 4.5 到5其实还是 4.7， 大家中间还是个 4.7、啊、但是下限可以到 4.5，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共思维、啊、就是我这个数字 4.5 到 7 呢，我这出来呢没毛病，你挑不出理来啊。你说啊，你怎么把经济增长速度放低了？哎，我中间还是围绕着 4.7 还是围绕着我2035年远景规划的目标。哎，你这就堵住了。但是呢我下限又可以到 4.5， 就这意思啊。那么但是有一样他不管，什么不管？到底能不能实现他不管，他就管啥？管做文章啊，管做文章。共产党的事儿都是做文章，表面文章。那中国经济会怎么样？中国经济会继续下跌。我举个例子，今年春节出行消费情况啊，官方数据啊，官方数据，我们用官方数据来说啊，它非常反映这个中国经济的状况。这文旅部的数据是出行消费啊，那么出行呢每人每天的消费额啊，每人每天就是每年它就有个整体的数据，然后出假期的时间一除每人每天消费额，今年是多少？149，同比下跌 11.3%， 是不是下跌暴跌吧啊。那实际上2019年的数字是多少？176，今年是多少？149，跌了很多吧。也就是说今年中国春节出行的消费只有疫情前的 85%。 这不是孤立数据哦，这是个连续的数据哦啊。我念给大家听，21年，我们以这个2019年为100啊，我们以2019年为100。21年 95%，22年 93， 23年 99， 24年 94， 25年 95， 26年 85， 看见没有？其实呢这一串数据其实很贴切的反映中国的经济的趋势， 20年是暴跌的，20年是暴跌的，94%。那么第这第一，第二，中国经济一直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我一直在讲这个数字，在这个情况，其实这一连串数据都反映的是中国经济一直就没有恢复到疫情前增长，没得增长，这是第一。第二，那这第二，第三，中国经济今年会大跌，所有维持的局面今年就维持不住了。为啥？2023年疫情结束，疫情结束然后就一直没办法恢复，中国经济就重启到现在还没有重启，到现在还没有重启的结果就是局面维持不住了，所以今年经济会大跌。啥意思？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是一家企业，疫情期间大家都停下来，2023年疫情结束我就开始出来，第一年没生意，很多企业就倒闭了，所以24年倒闭的企业特别多，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很多企业的自有资金它根本维持不了那么长时间，那你还好，你不算太差，你就维持着，但是呢一直是赔着，但是赔的没有赔太多，赔着赔到26年就赔不住了。为啥？你的自有资金也用光了，这就是现在的局面，就是所有维持的局面今年都维持不住了。昨天我讲中国经济水落石出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今年对中共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考验，对习近平，尤其是对习近平，一方面权力斗争党内内斗非常危险，另外一方面经济崩溃局势非常困难。那两会要开了，北京开始抽风了啊，各种安保啊。北京市公安局宣布，为了确保两会期间北京地区空中安全，从3月1号到3月12号，北京市区内禁止放气球，禁止放孔明灯，禁止放风筝，也不能飞无人机。啊，这是一个啊。然后呢北京市交管局说，从3月2号到3月13号北京市区全天候禁止化学品车辆在北京行驶。啊，那为了确保北京两会的空气质量，北方城市主要是河北跟山东钢厂两会期间至少减产 30%。那有些脱硫程度低的高炉都根本都不能开工啊。那从现在开始，异议人士跟上访的访民成为重点监控的对象，那异议人士会被旅游啊带走啊，去河北找个酒店住下来，等两会开完再把它弄回去，大部分是这样。这两年好像因为经费有限，所以直接就关在家里不让出去，或者关在市里头的某个地方，反正是经费有限了。另外重点就是访民的围追堵截啊。那14届人大四次会议3月5号开幕，全国政协四次会议3月4号开幕啊，合称两会。目前呢已经有3000多名中外记者报名采访。采访两会是中国新闻采访的一个重点，因为所有的人物都在里头，你平时想采访的所有人都在里头，所以那是一个重点的采访平台。但是这两年就像那个谁说的一样，两会采访已经寡淡无味。为什么？因为已经没有政策讨论了，因为第一，本身会议已经没有政策讨论，这第一个。第二个，采访大门已经关上了啊，只能站在走廊上采访一下，而且还是官方安排好的提问啊，这跟我们以前采访完全不一样。我们以前采访从楼上到楼下，除了主席台不能上，从厕所都能去，到处都能够堵这些官员采访，那就是考验。是记者能力的考验，现在记者不需要考验能力，为啥？没有机会，哪儿都不让你去啊，哪儿都不让去的啊。 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来，两会我们可以多聊一下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尽量的问啊。两会我很有经验，因为我采访了很多年啊。明谢 Jack 党，谢谢 Alex， 谢谢。观点：中共的掩耳盗铃由来已久，而且绝不限于经济目标。作为一个幽灵，掩耳盗铃是他们欺世盗名的一贯做派，是基因里带的。因此，对于他们的任何言辞，要么时刻保持警惕。多问几个为什么，真相是什么，我该怎么办 ？OK， 说得好，说得很好，很对啊。但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所以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啊。情绪家提问：我们经常听到很多负面信息和生活标准下降艰辛的案例，让我觉得趋势如此，现状如此。不过我和妻子还好，而且越来越好，那恭喜你啊！这不是好事儿吗？希望王老师给我们加油，也教我们一下如何不受太多负面信息的影响。没有负面信息，这个世界没有负面信息跟正面信息，这个世界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叫真相，一个叫假象啊。真相就是真相，没有正负之分啊。这个把信息变成负面信息跟正面信息，是中共洗脑的非常核心的底层逻辑，理解吗？因为有负面信息，我只提供正面信息给你，正面信息对你好，这就是洗脑，这就帮助你洗脑啊。事实不是这样的，事实这个世界上只有真相跟假象，真相让你建立正确的认知。正确的认知帮助你做正确的决定。这个世界没那么，真相不是说坏或者好，没有真相，没有好坏之分，真相只有真假之分。所以你要把这个思维，你要抛弃所谓的负面信息这个概念。中共就是用这种信息为他洗脑提供什么？提供支持，把他的洗脑合理化，把信息说成负面信息跟正面信息，是为洗脑合理化的一个底层逻辑啊！记住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呢，你不是因为你心情不好，不是因为信息有负面对你造成的影响，是因为你看真相看得太少了，你承受不住，理解吗？啊？你要看更多的真相，你能够承受全世界的人，当他们面对真相的时候，他们都承受得住，理解吗？啊，为啥？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面对真相，所以他能够做正确的决定，他们能做理性的决定，道理就在这里。OK， 我属于犹豫很久不跳槽。后来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个体老师轻创业 ，OK， 嗯，老师这个行业洗脑特别严重，啊，你这个行业是洗脑特别严重的群体啊，所以你要注意啊。观点：中国今年的情况可以用一个字险来形容，对普通老百姓，对共产党来说都是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党内的斗争白热化，希望墙内的普通人做好准备，做好备用方案，保护好自己和家人。这就说得非常的对，这就非常的贴切啊。情况：海南陵水机场正在扩建施工，面积大3到4倍，这就不是因为那个啥吗？自贸岛吗？拿到了预算吗？搞工程啊，搞工程，搞这些事情肯定都有好处的啊。儋州机场也在扩建，之前只能停反潜机，扩建后可以布置战斗机啊，那就是要搞一把了啊，在南海啊。 全国这些年乡村振兴发展产业贷款是天文数字，基本上收不回来，而且鼓励贷款成为地方征集工程。地方征集工程倒霉的是谁？倒霉的是银行啊。银行倒霉的是谁？倒霉是每个人。为啥？因为你是储户啊，你提供的资金啊，因为他贷款贷的是谁的钱？都是你的存款啊。银行倒闭了，你会有损失啊，你会有损失啊。提问：两会的代表们是如何产生的？是否也是继承来的？没有继承来的啊，都是所谓选举产生。所谓选举产生，简单的讲就是钦点的啊，领导点出来的啊，领导点的，领导钦点的。什么是信访局？打黑扫黄办公室，全是共产党的骗局。我在苏州因为房地产官司找过，那里坐着一群饭桶，碌碌无为不说，还满肚坏水，满腹坏水，这个国家烂到骨子里了啊！你只要一看到官员，你要去政府部门，你就知道这个国家有多烂啊！观点：共产党不在乎老百姓有多冤枉，能不能吃饱饭，有没有养老金，能不能看得起病，他们只在乎他们的权力是否稳固，这话没错。因为位置坐得稳，不是看老百姓生活如何，而是看能不能完成上面的要求，有没有站错队，有没有把上级伺候好。即便发生了让领导先走、三聚氰胺、低端人口等等这类轰动全国的事情发生后，大不了换个地方做官，升该升迁的还是升迁，该发财的是发财。无论是斯大林还是金日成，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习近平，共产党就是底层的噩梦，独裁者的天堂。说得非常对。所以那天不是那个谁，那个叫啥，那个眨眼睛很厉害的那个发言人叫什么忘记了叫名字，那女的她说，我觉得中国很好啊，很安全啊，我觉得制度非常好啊。对呀，她当然她觉得好呀，中国的制度就是为他们设计的呀，啊，中国的制度都是为这些当官的人设计的，她当然觉得制度好呀。你问问老百姓制度好不好啊，对对吧？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食品安全为什么解决不了？原因很简单，他有特供啊，他有食堂啊，对吧？他特供，他有食堂，他当然不会受这些食品安全的问题。老百姓面对这个问题，他觉得很好啊，这制度当然好啊，啊，所以他们非常诚恳，非常诚恳的讲，他坚信中国的制度好，道理就在这里啊。情绪，大学时的我也以为人会越来越有个性，哎，啥意思？人越来越有个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独特服务于系统的流转，又或者是生出新的事物。没看懂。人的独特服务于系统的流转，又或是生出新的事物。而环境去辅佐独特的人，没想到毕业后接触到的社会，哦，华春莹是华春莹，那个老眨眼睛的华春莹啊。我现在发现那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经常眨眼睛，眨得很厉害。以前我就没见过他眨眼睛，这个心眼一不一样，你看见相由心生，你发现真的不一样啊。没想到毕业后接触到的社会不是想象中的那样，而是紧缩的、潮湿的、不卫生的，甚至是带菌的。我感谢自己依旧坚持的理想。我没看懂你的话，要想办法让对方明白你。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直接说你想说的话，直接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啥，不要比喻，不要反问，不要反讽，直抒其意，理解吗？这样对方才能明白你啊，明白你的意思啊。我们表达的目的，经常我们讲，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沟通问题，其实不是，我们大部分的问题不是沟通的问题，是表达的问题啊。那么很多人以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沟通的问题，不对。沟通讲的是双方， 本质是什么？本质是表达的问题。表达的问题，大部分中国人的表达都有问题，99%都有问题。为啥？第一个，不考虑对方，只想自己想说啥，只考虑自己想说啥，这第一个。第二个，只想自己按照自己想说的方式去表达，这个表达是有问题的啊。第三个，就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事实讲的少，情绪更多，没有实事求是，没有就事论事，而是情绪表达，情绪表达解决不了问题，事实表达、逻辑表达才能解决问题啊。情绪2026年感觉很难，工作又不好找，经济一年不如一年，底层工作的从业人员也越来越多，掉下来了，掉下来了。大家记住，底层是什么？底层就是街上面掉下来的人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底层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很多人都掉下来，所以底层找工作的人会越来越多，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底层的人一定是当经济下行，当经出问题，当这个社会出问题的时候，谁最先付出代价？底层的人。底层的人现在非常困难，原因是他们没有人救他，他自己爬上去，他怎么爬得上去嘞啊？情况1998年，当时还是初中的我，在学校组织参观人民大会堂，在大会堂北门，但北门就是正门啊，遇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他从大会堂台阶上走下来，上了奥迪车，当时我们和他距离很近，至少我们都很静默，不敢和他打招呼。现在的天安门广场，从预约到安检，比群众都多，中共和人民的距离越来越远，没有距离，层级的问题啊。人民大会堂北门就是正门，就是举行正式仪式。那基本上，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是中国举行国事活动啊，国事活动的主要的平台啊，主要的平台。那人民大会堂的北门是它的正门，那所有的国事活动都是从北门开始啊，从北。那大会堂也是这样，就是两会开幕通常就是从正门，从北门进啊，北门进去之后，就是个休息厅，很大的休息厅。那开两会的时候，里面就是人民大会堂的正厅，主会场是在一直进去，从北门进去就是个很大的休息厅，再往里面就是会场，那就是人民大会堂的主会场，所有的大会都在里面开。那外面就是个非常大的，其实是个场合啊。那大开大会的时候，外面就会放很多桌子，那代表委员可以出来休息啊，就坐在那儿休息啊，然后会有茶水什么的，就在那儿，那可以容纳很多人。二楼就是举行所谓的金色大厅，就在二楼，三楼。那内里会举行什么？外面不适合搞仪仗队，天气不好啊，什么检阅仪仗队，这些都在金色大厅，所谓的金色大厅在三楼啊，在三楼。观点：中共跟人民就没进过，狼跟羊怎么可能进？无非是装一下和懒得装的区别。是的，啊，总是眨眼睛，说明他在说谎。是的。讲话眨眼睛的人是什么人？就是撒谎的人，没有例外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这样，还有吗？没有了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